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想特别在刚才唱这样的一首诗歌，我们在当周算是一种宣告，也更是在当周一种经历到从神而来的祝福，已经在神的保守里面。我们在当中欢呼，向我们的主举双手。当我们向我们的神唱出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与赞美。像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在经历过神的保守，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在神所建立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知道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像神已经将他的真理的道浇灌上来，也让我们因着圣灵，我们顺服圣灵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知道咱们信仰的当中，圣经也很清楚很清楚的很明白的指示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然的要进入到一场属灵的征战。像属灵的征战不是可有可无，是必然在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必须要去面对，而且必须要在这个真理的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来靠着我们的主，来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并且要穿上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全副的轻装。弟兄姐妹，上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或者在我们信仰或者生命，我们回过头，我们过往的，无论是在哪里跌倒，或者在哪里我们软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从神而来命令我们的，要靠着主，要靠着主，要靠着主。然后时常有的时候，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我们不是靠着主，而是靠着自己。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穿戴全副的军装，却靠着自己的能力，或者靠着自己的经验，或者靠着一些我们以为可靠的。当在一个进入到属灵征战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场的征战是以魔鬼撒旦的征战，他将会用一切的这样的魔鬼的诡计，用非常来挑拨，或者在当中来为我们设置各种的疑惑，让我们信仰当中来偏离，让我们在信仰的核心里面，在当中会加进或者减去许多的东西。像当我们读无论是罗马书或者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不断不断地重复我们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这一位福音。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再次的宣告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将一切的奥秘，神的奥秘，让我们全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彰显了神的奥秘。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当我们进入到这一场这样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然的要进入到这样的以天空属灵的属邪灵的这种恶魔有一场征战，这场魔鬼撒旦将会化成光明之子，甚至用各种东西来掳掠那些执政掌权的，或者管辖这个幽暗世界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成为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群被他所使用的人。那面对这时候，我们要明白在征战的当中，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唯有靠着我们的主，也唯有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金装。那当然我们知道紧接着实际上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刚强的人，才能够抵挡，只有穿戴了神的全副金装才能抵挡。那讲到抵挡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力，因为这边讲到奋战或者征战的当中的时候，保罗用了非常少的一个字眼，就是摔跤。当然如果有摔过跤的人，可能对这个征战比较觉得比较特别，是一种持久的长长的，或许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可能会被魔鬼撒旦给他会胜过我们的。当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些软弱的当中，或者面对魔鬼撒旦的这样试探，我们却落进了这样的一个试探的当中。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依靠的，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仍然的要宣告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属神的 儿女，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来以这个魔鬼撒旦来征战。当然紧接着他在十三节又再一次的用两个命令来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所以要拿起。重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拿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许多东西，但是面对这种征战的时候，我们却不是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而是自己的用一些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来自一些东西的一些很快的一些反应，而进入到自己以神以魔鬼撒旦来做这样的一个征战。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快的知道，我们在这个魔鬼撒旦的以魔鬼撒旦的征战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却被魔鬼撒旦给欺骗了。我们常常在一个征战或者一个事或者一个东西的当中，我们不是看到神已站在我们身边来与我们一同的同在，来与魔鬼征战，却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在血气的当中而进入到落进魔鬼撒旦的试探，所以要站稳。像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以弗所书的六章，保罗一直强调一句话，要站稳。我问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说保罗在这个当中用一个非常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命令或者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要站稳，要站立得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什么时候或者曾经何时你没有站得稳，或许是脚滑摔倒了滑倒了，也有可能是你没有力气没有办法站立得稳。面对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也必会在当中来祝福我们。但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十四节的下半部我们会来分享。当然我们知道从13到18节这边给我们看到了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来遮胸，然后用平安的福音鞋来当作走路的穿在脚上。它带出了一些这个属灵或者这个全副军装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来拿起。但我们今天更加在当中来明白，要来认识这全副军装的每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思想这边教导我们的要用真理当作腰带，当作腰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从字眼当中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因为一个腰带它可能在人的身上很重要的一个需要，特别是从这个一个军装的角度来讲，整个束腰这部分会带来了一个整个装备当中非常需要的。当然有的人说束腰这个事情拿到摔跤这个里面来的时候就能够明白，那束腰的腰带很重要的。特别我有的时候会看点那个日本的那个叫相扑是吧，对，那个子蛮大个的，他们的身上都把一个非常非常宽的腰带在上面，像那个腰带对他们来讲，对这种摔跤手来讲，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那边是可以给他带来的一个力量，可以以致他所有的力量可以集中在那边，也使他可以更能够在面对这个摔跤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当保罗在这边也引用了这个腰带来束在腰上，但他这边告诉我们的是用真理的腰带来束腰。感谢神，因为神实际上在今年从我们一开始，当我们的长职开始提出我们今年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主题，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基督，更多的来扎根在圣经里面，以及我们在基督的奥秘的当中来认识，在真道上来扎根，我们来顺服圣灵，来让我们生命更新。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生命更新或者这样的需要的时候，神感动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整卷书当中来理解基要真理，也要理解到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有了这个真理，我们如何的活出以蒙召恩相称的生命，这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全备的军装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为整个真理的一个核心。 像印度这边讲到说，用真理当作腰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那我们可能用的就不是真理的腰带，而用个经验的腰带，或者用一个别的或者什么一些事情来做。但这个告诉我们是真理的腰带。那既然是真理的腰带，我们就要知道到底保罗这边提出的真理的腰带是什么。当我们从以弗所书一开始也就告诉我们，整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福气的时候，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整个当中整个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再一次将神的道清楚的来传达给我们，不但是启示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来宣告了神的真理，而且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听到了神的道，神也在神的道的当中将得救的福音清楚的来告诉我们。那我这个时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你知道我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然后我又信因着我在神的面前犯了罪，人因着罪而进入到死的这样的结局，神又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以致在这个救恩的当中，因着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那么将整个的救恩的核心又指向了救主耶稣基督，又因着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弟兄姐妹，你在以弗所的一章十三节已经将我们这些得救的成为神的儿女的必须要知道必须要感恩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不是人的研究，乃是圣子来到世上将圣父的奥秘，圣父又将圣子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紧接着将圣灵赐下，让我们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来明白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位真神的时候，这就带来了我们信仰要有根有基。信得清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个时候再回过头去读约翰，比如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当主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你能不能将父来显给我看的时候，这时候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告诉他门徒，我就是，用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你们就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将此来成就的救恩，将人领会到天父上帝里面的那条道路讲清楚。同时我就是真理，讲到真理已经把人所盼望的所追求的一切的一切已经完全的锁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主耶稣基督宣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将人所要明白所知道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显明给我们看。当最重要的，他如果只是讲到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可能我们会加进很多我们的思想，紧接着耶稣就去定义为何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讲的道路是我们唯有透过他，他是唯一的救恩，唯一的道路，领我们这些得罪神离开神的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天父，那是与神和好。那如果说我们认识耶稣就认识了父，这是谁说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宣告，而不是用我们的神学，也不是用我们的理论，也不是用哲学来读明白，乃是主耶稣基督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就是，并且告诉我们说，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因为主耶稣再次宣告，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认识了我 就是认识不，你认识了不，你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这就将我们一切的神里面的奥秘，主耶稣基督，神成为了人，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清清楚楚的将神父神与他之间的这样的父与子的关系，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再次的让我们来宣告，他就是那位神来到世上。当然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我想这就是我们在 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真神的当中来思想，这一切都是道成的肉身的人子耶稣的宣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承认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讲到我们成圣，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回过来，我们靠着什么得胜？我们穿上全副金装，像这就是我们这今年的主题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认识基督，扎根圣经。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将圣灵赐给我们这些愿意承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的，因着这时候圣灵又赐予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相信，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需要成圣的人。讲到成圣这个事情，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神看我们是圣洁的。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求上帝用他的真理来使我们成圣。这样的成圣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要去追求的。首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明白真理的腰带，它重点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理的本体，来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我们真理带来的救恩，乃是一个因着圣父在圣子的当中来成就了圣父的旨意，也因着圣子成就了这个旨意，在圣灵的当中将我们领到圣子的施恩宝座面前，以致在施恩在圣子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与父神和好，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或许弟兄姐妹很容易，就像我们昨天的这样的一些探讨或者一些学习的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福音这个概念里面，你的福音的概念又是什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定义，我们常常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想最清楚最明白的福音就是得救的福音，对不对？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每一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人。这有没有人接着说自己不配或者什么的？这没有配与不配的问题，你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承认他在十字架是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那就带来了一个拯救，带来一个救赎的问题。当然因着你多信一点，因着完整的福音，不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还要就像我们宣告的这个使徒信经一样，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也要相信耶稣基督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了，将复活的生命、复活的主带出来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救恩。上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教会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常常看重的是得救没有，有没有领到救恩？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就领受了救恩。但这也是困苦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些大型的布道会或者大型的活动当中，人家问你几个问题，你突然间不知道是举手好还是不举手好，你落进两难。为什么？因为你会因着对什么是救恩，救恩当中的或者福音当中的救恩，以及福音当中的这种盼望，你很看重的是救恩。当人家讲到未来的盼望的时候，实际上你可能在当中很容易产生一种非常模糊的地带。那我记得有一年唐崇荣牧师在问，请问这边有没有得救的基督徒，请举手。哦，大家拼命举手了，许多举手。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好像大家就不知道怎么举手了。第三个问题，请问有没有这个绝对有把握 在天堂里面的，哦，完了，这下问题可大家就真的是就是有点错乱，搞不懂怎么取舍了。那你要知道，不要说魔鬼撒旦，只要我们真正在真理的当中来探讨，你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魔鬼撒旦只要在当中做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歪了歪掉。就这简单的例子，实际上那天我跟弟兄姐妹开玩笑讲，也算是开玩笑，我就问你在哪里受洗的？哦，你说我在安大略湖湖边受洗的。那他可能问你那天风大不大，你说哦也挺大的。那他问你说有没有圣灵，有没有感受到圣灵，你说没有，就感觉风挺大。风挺大的。哦，那可能你不在教会里面受洗，因为那不是神分辨为圣的地方，你可能要回到教会里面受洗。因为在教会里面受洗，你要接受圣父圣子圣灵。你一听对，哦，我是受洗了，我可能没接受圣灵的洗。那可能他就带你来做一些奇奇妙妙的引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要明白，我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我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的神是因着我信耶稣，而不是只是我在哪个地方我的神才在，他是无所不在的。那当你这样的整全的真理的知识的时候，你面对人挑拨你，甚至魔鬼撒旦用这样来诱惑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站立得稳，可以站立得稳。当然我们知道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靠一个人是很孤单的，我们一定要有团契，一定要团体，一定要有教会。我们知道真理的教会乃是以基督的身体来启示给我们的，唯有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成长，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一同的来起来，怎么样彼此的扶持。上信仰当中，说实话的，我不知道若是你常常的不以弟兄姐妹来往，而过一个自己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有几种可能。一个，或许你会孤单；第二种可能，你会自义；第三种可能，你会偏离圣经的教导。那弟兄姐妹，是的，常常我们为什么说至少你参加更多的团契，参加更多的服事，你最大的好处在哪里？你看到你不配，我不知道这个站长你承认吗？你只要你进入服事，你只要进入到神的家中去来做事情的时候，你被人家批评也好，指责也好，提醒你也好，一定会有的。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你就看得清楚你是谁。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最怕是这样拿着的这样的基督徒的信仰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干，他就最好了。但实际上当你去做了，你才知道你看到了一个信仰当中很重要的，看到自己不配。当你看到自己不配的，又看到神的信实，你经历到神的信实，又看到自己的不配，你会起来服侍主。你觉得主啊，我真的是不配，我在你的面前我是何等不配的一个器皿而已。那样你就会带来一种在神的面前可以大胆的真实的，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真实？弟兄姐妹，在真观的当中看到你的败坏，这就是真实。我最怕弟兄姐妹在真观的当中，在真理里面自义了、自大了，认为自己都不得了了，你必然跌倒，你必然被魔鬼撒旦给攻倒。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一定要常常的去操练，常常的去服侍。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所需要我们的。我想真的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不懂为何神不断的在兴起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职，也不断的回到教会，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不断的强调要同走天路，同走天路，彼此相爱，也不断的让我们要认识基督，认识真理，回到圣经，扎根于圣经，要因着别的一些东西把我们教会或者把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把神家中的事情。讲到这一点，我突然间想到昨天，对，应该是昨前天，就我的儿子突然间因为考试考回来，大概那时间八点多九点钟，然后回到家，那他跟妈妈就聊开了，妈说这个星期天我陪你去哪个教会。那我儿子就开始就跟妈妈讲了，我想去哪个教会，哪个教会。 因为他原来是去 Central 啊，他想说改变个口味去走一走，他想去。后来妈妈就问他你想去哪个，他说我想去东正教这个教会。妈妈就有点紧张了，哦，东正教吗？然后就开始跟他讨论。当然我们中文跟儿子的英文讨论，或者我们用英文跟我们儿子来讨论，就会出现一个适应的问题的，这个大家要很小心的。当讨论非常核心的真理的时候，如果你对中文不太好，你也不要强词夺理。那么因为那时候我听到他两个在聊天，聊天的时候紧接着就无意中从东正教就聊到了这个天主教。那我儿子就开始讲了天主教怎么样，东正教，他就分享了用他的英文开始解释。为他解释时呢，我觉得我就在听，当然我英语没那么好，我不可以直接给他回应。那结果他就那燕就很想用腐坏的理论来告诉儿子说，哦，那个天主教呢他 pray， 就是他的意思要把他我们的中文他是向玛利亚祷告的，向玛利亚祷告，英文怎么翻译？来 ，Jennifer。向玛利亚祷告是怎么？就中文就是在天主教里面是有向着这个玛利亚来祷告的，你把它翻译成英文，对吧？它还不是 worship 的问题了，它这不是 pray to， 又不是 pray for， 又不是 pray through， 什么都不是。如果拿我们中文来讲，你用三个哪个 pray 都是错的，因为硬要跟他跟我儿子一讨论，我儿子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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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 for no pray to， 我说 yeah， 我说 no， 也不是 pray through， OK， 我说做教孩子，这回来我们来用中文来讨论，后来我用中文跟他讨论，哎，他有点明白，我说中文很奥秘，中文有的时候讲起来的那种准确点比英文是更准确的。后来我儿子，后来我也跟他讲到为什么说玛利亚在天主教里面会讲到玛利亚是无罪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怎么样推论？因为神圣子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生他的母亲，那他就从母亲跟子的关系硬要扯在一起，因此他必须要设定玛利亚是无罪的。后来我就跟他讨论，我说那请问，我说你告诉我，玛利亚怀孕生耶稣，那耶稣是在玛利亚的怎么样的情况生出来的？他说跟玛利亚没关系，玛利亚只是圣灵感应。哎，我觉得我儿子厉害，回答了一个核心的问题。那我就问他了，我说我就想跟他讨论精子跟卵子的问题，结果卵子不会讲，精子也不会讲啊，这个把我给懵了。我赶快查，我就说这是男人跟女人的这个，他还不明白我要讲什么。后来我就开始翻一下哦，然后查出来，燕燕比较大胆，那直接就翻译 egg， 我想说他可能乱来的。后来发现真的是 egg， 哎呀，这有的时候就是没文化，那这个大家很慎重，跟孩子讨论了，你不要强词夺理，就是你要很安静跟大家讨论。然后我就跟他讨论，讨论完我觉得说他对我一个探讨的性心理行为这个事情，这是我的孩子当他去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东西。我真的，我那天我特别开心，我为我的孩子真的为他祷告，我也盼望神，若是神有一天大大使用我的孩子可以在这个末世起来为主的道起来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来拣选，按照神的心意来呼召。那我就鼓励他，我说是，当你现在还这时候，我也盼望你去，不但是天主教，你去参加天主教崇拜，哪怕你要去那个东正教，你可以选这个传统的跟现代的都可以去一去，然后你在当中做个比较回来，我们可以来探讨神学，探讨圣经是怎么样，我们一同来探讨。然后甚至他说他就开始非常的感兴趣。他觉得说很好，他想去看，因为他觉得说现在他去到一些教会里面的时候，常常就只讲爱呀、爱呀、爱呀，就讲说性啊，只讲到性行为就把它拿掉。他觉得说好像跟他所明白的圣经有一些不一样。他觉得说信心会带出来的行为，行为又不是自己得救的那种，就是你不是因着恩典，而不是因着行为得救。他已经开始想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为到我的孩子这样开始想，我觉得说非常的感恩。那我希望他去不同的教会，也进入到不同的地方。我甚至还鼓励他，我说你如果有空，你可以，如果找不到一个更合适你的教会，你可以回到 Westburn 来。虽然这边 Westburn 没有同年人，你可以找几个同学一起这边建立一个小组啊，在 Westburn 里面来建立一个小组，你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思考你们要面对的信仰，你要守明白的。 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事情？实际上，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从某种意义来讲，我可以说，像我们华人里面讨论，从某种可能是我对华人，我本身是华人，我对华人我本身的骄傲，或许是来自这个，希望不是来自骄傲。但我常常会觉得，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的问题的探讨的时候，我们带着华人的文化所理解的神的奥秘，会超过英语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反，都会反对，没问题。对，这只是探讨，是一个我个人觉得的。那我们这时候要知道，进入到这个真理的腰带，以至于我们在当中要明白，到了以弗所书，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那这时候，在经文当中，圣灵再一次的让保罗写下说，神能够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那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会是什么？乃是因着受父圣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成的这样的一种因着有信而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当我们顺从圣灵，圣灵必启示神一切的奥秘，启示神的真理，以致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超出所求所想。这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当中，当我们倚靠神，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上，全然的交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我们得胜有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的时候就常常的会有一种事情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如果你是一个哲学有哲学头脑的，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不把你哲学头脑当成垃圾扔掉，你会把这本圣经用你哲学头脑去读，你读出来是一种哲学型的信仰，可能会很漂亮，因为你哲学吧，你可以把它里面讲的前因后果讲得非常的好，但这可能会偏离圣经的，要很小心的。那因为这个读圣经的真正的基础，为什么要启示圣灵？启示啊，在圣灵当中，这是超出一些，这已经否认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任何一个群体，哪怕现在最牛逼的用 AI， 是叫 AI 吗？现在吗？好像是超过人的这个脑力算法超过了多少倍？这可能一峰比较知道。反正蛮厉害的，就是对吧？马爸那就知道十个 AI 或者怎么 AI 来研究这个，叫他写出神学来，他写出来的也不是全然的对的。那要明白，无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唯一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但我们所有的恩赐都要顺服在圣灵里面，顺服到真理里面，只有一个真理，就是从圣经启示的。只有一个真理乃是从圣灵启示而来的，只有一个明白绝对真理的渠道乃是从圣灵里面来明白神的真理。那为什么说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在你读经的时候先尽量的做一个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让你能够谦卑的在神的真光的当中来明白圣经，理解圣经，再进入到圣经，感受到圣这个真理的道向你有亮光的时候，你在真理的灵的里面来祷告，来认罪，来悔改，来长大，这是生命的建造。若不是来自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影响。当然昨天我们弟兄团契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分享，就讲说慢慢的讲这句话，我们不懂为什么昨天就给了我一个感动，就慢慢的讲。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慢慢的讲，为什么慢慢讲呢？因为你讲得太快，你会得罪人，你讲得太快，你会这样，然后就讲到对，这个就是因为从圣经里面讲，我们要快快听的，慢慢的讲，这个大家讲的对不对？圣经讲的这些对的对，对不对？那这时候是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圣经呢？这个就会来自于不同的人理解。如果是我父亲告诉我说你慢慢讲了，他可能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他希望你尽量就不要讲，因为口多怎么样？言多必失，你不要说，对吧？明哲保身。或者有的人可能出于他的那个角度来讲说，你应当快快讲。无论怎么样，重点是我们明白到底圣经这边讲的慢慢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慢到你自己都不想讲，还是说讲反正就明哲保身，我不讲，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慢是怎么个慢？是按照你的心意慢，还是按照做人的本性慢，还是按照神的真理来慢？问题在这里。 当神的真理向你显明的时候，就是不是慢快的问题。那在神的面前，这边给我们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要慢慢的说，是让这个事情可以给神一点时间，以致我们所说的所行的在神的心意里面。阿们。我很怕你们读经读读读，最后读出来是你的想法，读出来是老祖宗的想法，把圣经去迎合社会的真理、社会的道理、做人的道理、诡诈的道理，怎么样可以做领导？哎呦，领导要两边倒，一边又讨好，一边这样你才做领导，这是哪来的？社会总结出来的。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明白，无论在什么个情况，那在这今年真的感谢神，我觉得说神要在这个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信仰的深水期，做一个全然的生命的改变，也让整个教会不看一人，只看耶稣，不听任何人的所谓的什么东西，回到真理的圣经当中，众弟兄姐妹一同的寻求，一同的祷告，一同的来明白明白神的。若当我们知道这时候，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讲到这个阿门，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结束之后的这个阿门，是非常重要的阿门。如果这个阿门不是真真实实的对神的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明白，我们讲的阿门就不够有力气。这个阿门是一个真理的宣告，是一个真理的基石。那么讲到真理的腰带，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没有好妥协的。我的神就是独一的神，你们的那些除了耶和华神，除了我们拜的不是启示的这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是绝对的真理。这个腰带要绑好。好，紧接着我们的救恩一定要绑好。如果我们的救恩的这个带子没绑好的时候，你也是会被魔鬼撒旦很快会对你有一些攻击的。那我们讲到用真理的腰带来束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将神的话语、神的道，甚至体贴圣灵，所有的来预备好。那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信仰的生活的当中的时候，保罗再次提醒我们：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学得他的真理，就要。这个就要重要的是在哪里？是你已经领了他的。听过他的道，也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就要脱弃。这边讲到脱弃从前的这个旧人以及穿上，讲到脱弃跟穿上，在我们又回到了现在，在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叫我们要穿上，这个就是带来了我们信仰当中穿上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需穿上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全副的金装，以致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可以站立得稳，为主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为世代这个当中为主来做见证。那么也我们这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回到神所造我们的，或者回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新造我们的当中，带着神的真理，带着神的仁义跟圣洁。弟兄姐妹，为什么说在我们信仰或者在我们这个宣道会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进程来讲，从四个方面来表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不需要再怀疑，唯有他是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必然得救，得救是没有问题的了。紧接着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之主，他也是我们的医治之主，他还是再来之王。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王，这已经把我们的信仰带进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进程。信仰不是个概念，信仰也不是一个好像一个事件啊，就是一个受洗的事件，一次举手节制的事情，这都是一个在一个信仰的过程中的一个瞬间的一个过程。那个并不是你信仰说哦，你在天堂的时候，你又这比如说在你得救或者在天堂的时候，你拿出圣使华人宣道会的洗礼证书啊，我不知道有人洗礼证书有没有保管好的，有吗？保管的特别好的都有，对吧？因为怕掉了，那万一主来的时候这证书拿不出来怎么办？ 那你那个对，如果不好，到时候我去买一个那过书的封书，过书的那几个书下，对，然后再最好看看经啊，然后最好装个什么的这种，一摁会滴滴滴响啊，怕到时候找不到嘛，对吧？一摁就响，因为主耶稣来了着急啊，对吧？万一找不到，实际上真正来讲，到一个实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信仰的当中，重要的是一个生命的相交。那么我们这时候要回到一个实质点上尝尝，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到这样的迷惑，我有，在我信仰的当中，当我要想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或者当我起来觉得说更多的想往前属灵上更多进展一点的时候，或者我当有的时候想去帮助或者去建立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这种声音常常就出现了，你是谁？常问你是谁？你又这样，你又这样，你这样的，你像个基督徒？你就这样，你又这样，那家你还像个基督徒？这就是让我前两啊，就是我又回到啊，前两天就我儿子问我这事情，我说儿子，我实话告诉你，爸爸在追求这个信仰的当中，也要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回归、回归、回归的。我说以前我也是在教会里面随着听到，然后不断的被建立，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怎么样的。我就带着这样的基督徒的应当，然后用着这应当去审视，跟这我的应当不相符的，他就不是基督徒，至少我怀疑他不太像基督徒。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我说你记得我们前期 Central 的时候，那个弹吉他的那个领唱的那个 Pastor。跳唱得好不好？他说：“Yeah，太好了，他弹得太好。”我也跟他讲，我说：“常常我虽然他唱的我不是很懂，但是我可以闭着眼睛听他的，听他唱的音乐，我会泪流满面，感动啊也好，或者一种在当中圣灵的斥责都有的。我非常喜欢他。直到有一天，我说我就跟我儿子，我说直到有一天我那一年他不懂为什么他不穿那个长袖了，那个胳膊露出来，我一看到那个 tattoo，哇！”红红绿绿的很大的那种，他很壮啊！他哎呀，什么灵都没有掉了，不灵了。为什么？我好像看到魔鬼撒旦了，是他的错，是我的错？请问是我出错了？当然，这时候我拿出来，大家弟兄们就保证，如果让弟兄姐妹下来举手说这个啊有 tattoo 的能不能做牧师，让大家来做一个举手表决或者一个投票，保证我们教会就一分为二，明天就不成为这个教会了。为什么？每个人有表达的意见，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就为这个想法我们就可以分裂掉。当这个我们要很明白，要很明白的事情，但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明白，在真理的当中，我们不是用你的理，也不是用他的理，也不是用哪一个，你只能蹲到圣经里面。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在不同的解释里面，我们仍然得安静等待，用神的方法。但很感谢神，如果没看错，应该 Pastine 是有 tattoo 的，有吗？有看到吗？感谢神，我先看到那个，在之后让我在当中反省去思想什么是基督徒，怎么样去明白圣经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去明白身体，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跟这个塔特之间的这种啊，不要动不动就是开始去挂上去怎么样？当然我没有鼓励大家现在就赶快去啊，没有做这种叫什么纹身的，你可以随便做，没不需要做你就不要去做，但是不要因为他是做了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就看他就怎么看都不太像。真的，那时我可以很明白说，那是对我一个信仰很大很大的挑战，我看不下去，我觉得可能都是他们完了，因为他不是按照圣经来的。后来只等到那次，我发现我再去伸手去听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感动掉，原来的那么美好的一种感动不在掉了，乃是魔鬼撒旦让我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用一个 tattoo 把我的所有的那边的敬拜全部化为灰烬。神上魔鬼撒旦很会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特别人与神之间的，当你人要起来服侍的时候，魔鬼撒旦一定要在你人与神的关系当中做个挑拨的关系，当你要在教会里面做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会在你人与人之间做一个挑拨的关系，以致你没有办法来
一同的在神的面前的。举个例子，你真的啊，神真的爱你吗？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生病，或者你身体软弱，你在祷告，你又请弟兄姐妹祷告，然后而且呢，你又是个非常爱主的姐妹或者爱主的弟兄，你从出生信主以来就不断的这样的敬虔的爱主，忽然间一个病痛临到你的时候，你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但是那个病痛那些东西所有没解决的时候，如果有个声音出来说，你以为神真的爱你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答他，你敢怎么回答他？弟兄姐妹，上个在我们信仰的当中，真的我们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不可靠，我们需要一群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来扶持，也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一群人手牵手来逼同走天路，也因着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这时候要怎么样把任何的东西要回到一个真理里面来，用真理来回答。举个例子，教会是神的教会，这点我们都会说阿门阿门阿门的，但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明白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神建立教会，但我们常常呢也会不知不觉的认为说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我最记得这个跟掏心掏肺跟大家讲，虽然我们教会在2012年出现一次冲突的当中，那是惨不忍睹的，作为我一个时候真的对我来说，我是留在教会还是离开教会，怎么样的处理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的痛苦是怎么样，留在教会的也是痛苦，出去的也是痛苦，当然也有出去的不痛苦的，也有我不知道，我不能代表他说，我只能为我自己说。那当时出去再走的时候，我也把过去的过程，这次跟我的儿子也做了一个前面的信仰的路程的一个表决。我说你知道当我们教会2012年出现那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流浪了？他说是。我说那时爸爸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保护着你，把你们带到有教会有崇拜的地方，但神也透过那时候让我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去明白，去感受到不同的教会的敬拜。我说句实话，让我那时出去对我最有感动的一个教会就是 Grand Ridge Bible Church， 就是 Don 跟 Teresa 去的那教会。那天去我根本没跟他约的，只是我自己因为要还要开披萨店的原因，我就早上去参加他的崇拜。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一个很帅的一个，当然你知道的，我英文大概能够听懂 60%， 但听圣经大概65%可能有。当他一开口一讲到，我泪流满面，在悔改啊，为教会为我自己，在那边真的没有人认得我，就在拼命追着拼命流泪。当时唯一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因为也没准备去那边奉献的，没准备奉献。那当我那边去到那边结束完后，他有一个奉献栏过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有钱，后来我口袋一掏，那口袋还挺多现金的，真的，因为我开披萨店嘛，我就也没有去数，我就把那个钱全部放出去。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虽然有的时候不要固步自封的，神真的很奇妙，但我去到那边我就非常看重要将神的道讲明白，这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那我也跟我的儿子也分享，为什么我现在对比如说Central 的讲道，我不是说不好，只是他为了讲那么大的会教会，他只能讲30分钟，很多的时候牧师他不敢讲真正的神的道，他只是讲到那边差不多了，大家开心了，你 happy 了，大家 happy 了就回去了。那这不是喂养的问题，这是大家开心一个俱乐部嘛，你们付钱了来请了牧师，牧师要让大家开心回去嘛，对吧？你没带钱的话，你今天没带现金，没带，你可以在那边什么 ATM 啊，叫什么，可以取点现金，里面买点吃再奉献。这他已经做成一个这个东西，但我不是说指责他，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软弱，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的软弱。但这时候我们要明白，所有的知道我们的教会的有限性，跟又要知道教会的绝对真理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方法来起来？就是在神的面前宣告，在神的真理面前来站立得稳。我们知道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天父的子民。你敢承认吗？我就是。为什么就是？是神的应许，不是你的努力。当你知道这是神的应许的时候，你要信得绝对可信，绝对可靠。 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讲到真理这问题，我们只有用真理来对付，也只有用真理来彼此守望。那么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只有用真理，用饶恕的爱，用真理，用圣洁来彼此的来建立，以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不需要隐藏。隐藏是一种罪，你知道吗？隐藏就是不信神的罪。你今天躲躲藏藏，就是因为你不信神。你今天为什么躲躲藏藏？你根本就不认识神。藏什么藏呢？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你相信吗？你说我信，但你为什么藏着？你为什么藏了？你认为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藏，我的神就是死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你可以软弱的当中来诉说神的荣耀，你可以在当中来将这样的一种荣耀归于我们神，不会遮羞遮来遮去，不需要。上次我是让我接着说，在我的信仰的当中，我要盼望，为什么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让我起来带教会最大的难处的最大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牧师同工都是虚伪的，虚伪的人能传真理的道吗？绝对不可能。请为牧师的同工祷告，不要坐在那边以为没事，这个时代非常的可怕。因为牧者同工不敢讲真道了，因为他是靠领你们的工资的，你们是请他的。你明白没有？哪一个教会敢随便的牧者同工可以起来？不可以的。为此要祷告的，为此要祷告。当然也感谢神，我们实在在当中去思想，要明白我们这群人，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边，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群必须靠着救恩，必须靠着神的拯救，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知道救主是绝对可靠的，绝对可信的，他是绝对的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死在世上，为我的罪已经死了，他救赎了我，你要信，而且要真信，信你到现在都还是罪人，现在都还是靠着神的恩典，你就不需要虚伪了。实际上挪去你的虚伪，这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不但是被释放了，你成为了神荣耀的见证，你魔鬼攻击不了你了。当魔鬼来攻击你这事情，你很坦诚的谢谢你提醒我，让你这样提醒我，比你知道的我还有更多不配的。这不是赖皮，这是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被真理的真光里面照耀过后，你才明白这样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信实，何等的确信。无论我如何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仍然软弱，但我的神是信实的，他告诉我，若我不认我自己的罪，我却把神当成是说谎。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当中，你每一次信主之后，因着圣灵的光照，你的每一次的认罪悔改，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洁净，求神的饶恕，都是生命的突破，也是生命的进入到更加的光明的境界。像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常常用圣经，我们圣经本来是用圣经来光照来洁净自己，也就洗澡是让自己洗干净的，对不对？用这个来洗洁净自己。然后我们常常用圣经不是用这种，我们用圣经是给别人的，我们攻击别人的时候常用圣经，一针见血的把人家弄得无地自容，甚至就可能把对方搞得忧忧愁愁，他就离开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回到一个很宝贝的里面，今天我们要宣告，每一个人都要安静下来。我知道这篇道很重的，特别你信仰十年以上的，你会不太想听这话，两年三年的，因为你比较谦卑一点，你都会说哦，我以前没听过。但你十年以上的，你常常会心里面就现在都会很难受。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是的，是这样。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可以做到，为你所认识的所有的牧师，或者为所有还在台上为主的缘故传讲这篇圣经的道理的这些传道人祷告，为他祷告， 若是这些人不敢为这个来传，真理只能越传越偏，越传越走样。我们回到，不但是作为牧者被神呼召的同工，他要起来为真理的缘故来宣讲真理。我们所有的听到真理的，我们一定要用真理来作为带子束腰，以及我们才可以在当中靠着主的缘故，靠着真理的缘故，我们胜过魔鬼撒旦的谎言，胜过魔鬼撒旦的诡计，也胜过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做不必要的混乱。啊，不要说他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他是怎么理，他是怎么理的，他是怎么，不要因着这样的一些事情而搅乱了我们对真理的一个绝对的信靠，也不要因着他对我们的一些专程光明之子来指出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觉得我们不可以得救，突然间我们觉得说我们不配得救，不配的得不得就是因信称义，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你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你的行为。那得救的事上千万不要被魔鬼撒旦给混扰你，你知道我现在就是个得救人，我就是天国子民的人，但是我现在是，但是我有点不像，我有更多的起来为主来征战，为主来摆上的事情，那胜过魔鬼撒旦的诡计谎言跟混乱，胜过罪的恐惧跟捆绑，胜过虚谎跟伪冒假冒伪善。站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弟兄姐妹上受到一些东西，受到一些事情的如果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或者现在在多伦多或者在很多我们教会群里面，不同群里面都会通报有一些所谓东方闪电或者一些异端进来，他们真的是你根本认不出他来，他是魔鬼撒旦他好像魔鬼撒旦派来的。来引诱弟兄姐妹的，他来到教会，他衣着整齐，进来说话有道理，无论是男的女的来到这彬彬有，那很快的你都会从人的角度觉得说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或者他是很爱主的姐妹是这样的时候，你接触到他定的时候呢，他也会来关心你，走进你的里面，然后慢慢的把你领去。那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大家不要出于好奇，任何人单独跟你加微信绕开，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群里面可能有大型的活动，很多人加进来了他可能私下加你微信说，哎呀我认识你了，我很快要搬到 St. Catherine 这Niagara Falls 这个地方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帮我推到那些当地的群里面，我想多认识一些人。你要很小心，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将成为他的 reference。 这是我碰过的，我因为常常我们一些要搞活动，很多人就会加那微信，是我个人微信，加了我就说知道我是牧师了，牧师你好，我很快就要来到 St. Catherine 我很快过几年到我儿子，我就带儿子来到这边，你能不能让我认识一下那边，想尽快多一点认识那边当地的一些情况，你能不能让我加入什么多一点的群，让我多认识。我就告诉他，我走一个原则，我说可以，你先加入我这个群，我只是这样。他说你能不能再推几个群，我说不可以，你先加这个群，我说等我认识你以后我再把我知道的群推给你。他就很生气了，他就离我远去了，把我拉黑掉了，他知道这个人不可靠没有爱心，或者是说这个人搞不定他。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网络，特别我们有很多的群的，很多的人进来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叫你利用你的，或者你根本没见过他，没有认识他的，你不要轻易的把他推到任何群。当你推到那个群的时候，那个群主立即知道李长兵推的，他因为对我认识，他可能会用对我的 credit 去接纳这个弟兄，这个新进群的人，你知道吗？要非常小心。他说你要推我的，你要我跟那牧师都是朋友，我都常常一起查经的这样他把你给蒙走掉了。那很多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假冒为善这个事情在这个世代是更加的有容易攻击我们的，假冒为善。那这时候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主的这真理来做这个束上这个腰，以至于在真理的当中才有一个缺迹。只有在真理的当中，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在圣灵的当中，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在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才可以战立得胜有余。 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真的感谢神，我首先实际上当我看到教会在慢慢成长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种恐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恐惧，当教会慢慢成长的时候，魔鬼撒旦是不喜悦的，你要知道的。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会只要成长到100来人的时候，实际上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特别的艰难的时候的。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为到主的缘故，特别是为到在这个当中，神再一次的在当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真理里面来建造，回到圣经里面，让这个教会建立在真理的这样的基础上，让我们的信仰也是靠着真理来增长。那穿上全副的军装，今天我们讲第一讲是最核，是非常核心，不要简简单单看到一个腰带的问题，这是在我们面对当中首要，你可以讲出是核心的，没有这个核心，你拿什么武器都会被他攻打，因为他魔鬼撒旦他无非就是要在你真理的你的信仰的核心，信这个神，信耶稣基督是神，信圣灵是神，三位一体是神，在这样的根基上进行对你攻击。第二攻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论跟成圣称义跟诚义这两部分攻击你啊，我们只要信就行，不要那么努力了，你只要信就行了吧，你都信了你不就可以了？哦，你说对呀、啊，圣经是因信称义 ，OK， 阿门，我就可以了。就你该做什么，就回到社会上去了。那到底这边讲的是什么？这就是让我们教会这几年，我们特别的把得救、把救恩跟信仰是讲的相对来讲比较清楚的。我只能说相对的讲的比较清楚的。那我们知道，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也不是一次的相信，也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样的简单的概括。信仰乃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从得救而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整个过程。那这就带来了我们从信仰当中，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在当中来面对。那这时候我们要一同的来回到以弗所书的6章13到18节这边告诉我们要真理的腰带。今天我们讲了真理的腰带，也盼望弟兄姐妹更多，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小组、进入到团契的，或者进入到教会里面，你要赶快的寻找这样的机会，进到这样的团契里面去，或者进到一起读经，一同都来明白这样的真理，以至于让我们的真理信得清清楚楚，你的腰带才不是反，不是义乌产品，但义乌产品也挺好的。义乌里面很多仿制品，对，我是知道，对，反正我也靠义乌那边进了很多货。大家也知道，讲到真理就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来自这本圣经，超出以外的任何东西都要很小心的。那我们在任何的讨论的事情，我们建立在真理里面，在所有讨论不清楚的当中，你只能做一个祷告，别的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也不要做，你做越多你亏欠越多。在所有的事情你做不了的时候，让你血气上来，让你所有要争吵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因为祷告，祷告，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前后不一千章的最后讲到一个祷告，祷告是解决你在当中你所一切不明白，一切没办法，仍然在被搅动的时候，你在用真理的腰带起来，仍然好像站立不稳的时候，你仍然拿信的盾牌还是没办法，你一攻一退所谓不行的时候，你怎么办？祷告，他必然成就，阿们。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经历告的大能，那种在神的面前明白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在真理里面，无论魔鬼撒旦怎么攻击你都起来，他笑你不笑你，告诉他我信耶稣，我信耶稣而得救，我接受耶稣基督，我知道我的救主他是我唯一的救主。你这样的在神的面前宣告，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神必然的让我们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必然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也愿神真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无论怎么样，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多多的来安慰我们，多多的来建造我们，也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可以因着主爱的缘故，也因着圣灵同感一灵，为主来做见证。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神要在这边做更奇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更多的仰望，更多的交托，更多的依靠。愿神真的大大的来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翻转。不管像我做传道的，我的生命同样要被神来翻转。也请为什么常常要请弟兄姐妹为我讲道，也为我的生命，为我的家庭来祷告？因为实际上在进入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为什么我也跟弟兄姐妹刚才讲了，当教会出现一个神在当中兴起的时候，这位牧者站在这个台上，他是会恐惧战惊的。因为魔鬼撒旦不喜悦神的教会增长的，魔鬼撒旦也会用各种的方法，我们搞不清楚哪个是对哪个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处理不清楚，就会落进一个属灵血拼里面去，属血气的征战里面去，很难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我们也盼望，就是不，我就我们这个是个小教会，特别接起来的教会是一千或者几千人的教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的教会，他们的牧者、他的同工，他同样的也会受到种种的魔鬼撒旦的攻击，跟魔鬼撒旦那边的搅扰的。那在这样末世的时候，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到这篇道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在神的面前，神要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亲兵。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兵，请把小组。